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感谢上帝，因为当我们面对着神的话语，我们就会经历到上帝的福分。神的话语正是告诉我们祂要赐什么福气给我们，所以我很高兴为你主持这个节目。如果你在查经上面有任何的心得，或者个人遇上了问题，我希望你尽快的写信同我分享，让我可以在文字上面同你有更深的交往。最重要记得，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人生的指南。我研读神的话语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同我联络，我正在等你的来信。在今天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恳求你这个时候就藉着圣灵开我们心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而又赐我们力量可以谨守遵行。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到看启示录第21章。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从启示录第21章里面就看到永恒的开始，就是一个新天新地要出现。当人类经过了1000年盛世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大的动乱，是魔鬼再次出来搅扰。结果上帝将这一切的搅扰全部的平息，然后魔鬼和所有名字没在生命册上面的人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那里是永远的死。然后跟着约翰他在异象里面就看到新天新地的出现。在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是何等快乐的景象。神为我们预备最美的一个环境，因为天地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在神的眼中要过去了。因为所有属神的人不需要再住在这个曾经被罪恶污染的世代里面，我们都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又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约翰形容新耶路撒冷就好像新妇装饰得非常之美好，就是等待新郎他的丈夫来到一样。耶路撒冷这个新的地方是要给所有属乎神的人来居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启示录里面，我们由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人类世界最后的结局就是只是灾难。不过上帝创造的计划是美好的，所以到最后上帝的心意都要成就，就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要全然的出现，让所有属乎神的人都要全数的居住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怎样去生活呢？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怎样与主同在呢？这个时候让我们先来到再读，就是启示录第21章，我们会由第三节读到第八节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三节开始这样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呢一段经文，佢话俾我哋知，当喺新天新地里边，我哋整个人生都会全然嘅改变，因为喺新天新地里边，再冇任何悲哀，甚至再冇任何叫我哋难堪嘅事情。喺第三、第四节，约翰佢话：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嘅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约翰他又看到异象，在宝座有声音发出来，告诉约翰知，叫约翰你看看，神的帐幕现在在人间。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帐幕呢？约翰所看到的帐幕，就是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所提及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肉身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又以荣耀身份复活的基督。将来我们都照住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份，与他一起来到享受这个荣耀。因为当我们照样有了这个荣耀身份之后，我们就能够与他一起在耶路撒冷，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永远的居住一起。新城耶路撒冷，它的贵重地方不是在于它是一个黄金街碧玉城，它主要贵重的地方是属灵方面的，就是神要与人同在，是神和我们在一起，永永远远的和我们一起，这个才是最重要。试想想，创造天地的神要和我们永远同在，这个是何等大的福呢？所以约翰他在异象里面，他又说，他听到声音说，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到新城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有很多现在拥有的事呢，将来都要全数被除去的。所以圣经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看那篇文章，文章有一句说话真的很动人。他说，在今日所有大城市的街道上面，晚上都会点住一盏一盏的路灯。其实每一盏路灯就好像象征住一个破碎人的心灵。今日这个世界确实有很多心灵破碎、心灵寂寞的人，他们心里面难过，但是没办法跟人彼此的倾诉，他们只有内里的仇苦，没办法得到突破。但是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就没有这些事了，因为再不会有任何的眼泪，再不会有任何寂寞的心。圣经又说，不再有死亡。今日在每一刻每一时，我们都看到很多人走完他们人生的路，迈向死亡。如果我们说地球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说地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拥有很多很多的坟墓。但是当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死亡，因为那里是没有坟墓，甚至连医生都要失业。因为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圣经说是没有再悲哀、哭号、疼痛，一切都要过去，一切全然的都要被更新。所以第五节讲，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要将一切都全数更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应许。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自己的看法。按我自己个人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就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仍然有很多的地方我感到是不足够或者是不满意。为什么不足够不满意呢？很多事我想做，但是我又做不到。很多事我想做好它，但是越帮就越忙。有时我真的为自己的人生感到苦恼。为什么？很多事我明知道应该要去做，或者必须要去做，我尝试了，但是却达不到自己想去达到的目标果效。原因就是我们力有不逮。不过将来一切都会更新，这是神讲的。神说我要将一切都更新，即是说我让你可以重新来过。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感恩。我跟神说，神啊，我正期待这一日，因为你可以让我重新的再活过，你可以让我重新的再来过。你有没有想过呢？ 有一日你可以重新再来过，即是说你可以从头的再学习，而且一直学习到永恒。这个学习，这个体会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在永恒里面，我们不住学习，就去将自己内里的潜能去发挥出来。按照圣经告诉我们，在巴别塔的时候，人自高自傲，以为可以做一些与神来到去同等，结果神就说让我们落到人间。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阻止那些人做这些事，结果世人的能力就受到阻碍了。今天很多人，无论科学家也好，或者另类宗教的人都好，他们认为人本身是有很多的潜质的，所以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发挥出来。另外有一批的学者又说，不是，人是有很多限制的，譬如古代的人觉得人类不可以去离开地球，但是人可以，但是离开了太空之后，我们不可以生活的，因为为什么？太空里面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空气，我们会死亡。不过我个人认为，当神他要将一切更新的时候，就一定会将很多东西更新。纵使我今天不明白更新的程度去到哪里，但我相信这个更新一定是超然，一定是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说人潜能无限，我就是骗你，因为自从巴别塔之后，人的确是已经被上帝限制了。要等到几时？就等到耶稣基督他完全为主为王，所有叛道的，所有要反叛神的人都被扔到去硫磺火湖与魔鬼同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重新的再获取回我们原本被造的时候那种的潜能。因此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知，你可以发挥你的潜能成为一个超然的人，你不要信他，这些只一个是伪宗教或者一些自我高傲的人，他想去骗诱我们，实际上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我们要知道将来圣经应许我们一切都会更新的，我们可以从头来过，到那时候我们的进展可以是无止境的，我们成长也都可以说无限的。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作品第九章第七节曾经指住基督，他说过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里就是新天新地的特质，就是我们的成长是可以无穷无尽的。今天我们对世界上很多事我们不清楚也都不认识，但是到将来在神的天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全数的去学习去认识了。这个是叫我们感到何等兴奋的事实。你期不期待着这个的事，这个的境况是临到你的身上呢？尽快的想想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第六同埋第八节经文里面，我们又看约翰怎样告诉我们，在宝座的声音开始再次向约翰讲了。第六节就说了，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们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在第六和第七节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讲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宣称，他说我是阿拉法，我就是俄梅加，我就是开始也都是终结。意思就是说神他是自有永有，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因为神自有永有，所以神就拥有不变性。今天我们被锁定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我们会变的。以前我们的小朋友，现在我们可能已经白发苍苍了。以前我目不识丁，但是现在因为学习，我已经明白了很多道理。以前我觉得自己可以说这个世界里面最聪明的人，但是经过世界我了解到，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有限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就不同了，他永远不改变，就是因为他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圣经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信徒对于渴慕上帝、了解神的事情是可以全数得到满足的。经文起码很清楚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曾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谓饥渴慕义，是即是意思对真理有饥渴，对真理有渴求， 好似想饮水、想食嘢一样。呢啲人，佢哋一定会得到饱足。今日我哋喺神嘅话语里边未得到完全嘅饱足，因为呢个世界系有问题，我哋本身又有问题，所以我哋唔能够全数理解神嘅话语。但系去到新天新地，完全唔同，我哋一定会得到饱足嘅，并且所有嘅圣徒都系一啲得胜者，因为经文话得胜嘅必要承受这些为业。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约翰曾经讲过，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且这里更神更加宣布，他说我要作他们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所有属神的儿女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成为神的儿子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就说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所预定的救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段圣经都说，这些的信徒必定能够承受这些为业，是因为上帝应许给他的儿女可以拥有这些一切作为他们的产业。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曾经说过，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里很清楚，整个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承继上帝所有的荣耀。而在启示录这段经文更加说，要作我的儿子，这句说话是很不寻常的形容来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就是要作他的儿子。而这个时候神就宣布，没错，我的儿子啊，神是用这种形态向我们宣讲的。教会是属神的子民，不单单只是神的子民，更加要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特殊的殊荣来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一定可以见到神，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子了，所以我们是有资格去见到上帝。为什么我们见到神呢？因为作他的儿子，我们就因着基督已经得到完全，而在基督的完全里面，我们又已经变成荣耀，所以在荣耀里面我们就可以见到基督了。而在第二十一章的第八节里面，这节经文就有几个特点。首先在第八节里面很清楚讲到，新天新地的出现并没有将硫磺火湖改变到，即是说硫磺火湖仍然存在的，一起在火湖里面的人都要继续留在火湖里面而进入了永恒。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罪恶和罪恶的影响不能够影响到新造的新耶路撒冷，即是说经文所讲及那些胆怯的、没有信心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摆偶像的，完完全全都不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因为他们不可以越过上帝所设的屏障去到上帝所为信徒而安排的新天新地里面。第三方面在第八节很具体告诉我们，一切刚才我们所讲到淫乱、拜偶像、说谎话的人，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这个是第二次的死，也都告诉我们原来火湖也都是永恒，就好像新城耶路撒冷一样，因为在火湖里面只有第二次的死，就没有第三次的复活，永远是要在这个火湖里面与神隔绝。实际上这个境况可以说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加恐怖。我们之所以要努力的传福音，就是不想世上的人落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与神隔绝，这个是非常悲惨和非常可怜的事。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件事，但我自己就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人如果没了基督，最终就会落到好像硫磺火湖一样。如果你说硫磺火湖只是一个象征的话，那你要记得所有象征只是形容比象征更加恐怖、更加确实的事实。如果硫磺火湖的象征是可怕的话，那将来出现的地狱就会比硫磺火湖更加可怕，这点我们一定要去小心。 人要脱离呢一个咁样必死嘅环境咧，就只有一个方法，就系接受基督，亦都系全本圣经话俾我哋知，亦都系我做呢个节目心里边好想盼望同信徒同未信嘅人一齐分享嘅事。靠住基督，我哋可以全然改变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再睇第二十一章。喺第二十一章由第九节至到第二十一节咧，基本上就系形容新耶路撒冷嘅荣耀，同埋新妇要永远住喺呢一个地方嘅。呢个新城耶路撒冷综合咗一切嘅美丽、可爱同埋难以言喻嘅喜乐。我哋今日冇办法用任何最好嘅形容词嚟到去形容耶路撒冷。我指嘅系新城耶路撒冷。对于今日我哋喺世上做客旅嘅圣徒嚟讲，每当想及到呢个新天新地嘅荣耀，我哋灵里边就应该兴奋快乐，因为呢个系我哋最终永恒嘅家嚟嘅。新耶路撒冷系一定要喺千禧年之后先至会出现，因为新耶路撒冷出现就系结束千禧年嘅时代，并且开拓咗永恒嘅时刻。而新城耶路撒冷系一定由神嗰度从天而降嘅。耶稣基督佢自己曾经向信徒讲过：我去系为你哋预备住嘅地方。我相信当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就系想及呢个新天新地呢一个城，要等到世上一切结束，先至会喺神嗰度降临嚟嘅。所以今日我哋要谨记，地上嘅痛苦总有一日会结束，而快乐系属乎永恒嘅。到嗰一刻，我哋就会全然嘅进入上帝俾我哋嘅平安同喜乐之中。新城耶路撒冷，佢嘅存在要持续到永恒，而地上嘅耶路撒冷最长就只能够延续到千禧年之后就结束啦。咁当千禧年结束之后，地上嘅耶路撒冷会唔会就此消失呢？有好多经学家有唔同嘅睇法。有人话，既然彼得讲过有形无形嘅物质都要消去嘅话，咁地上一切已经唔再存在，甚至呢个宇宙都会消失。但系有另外一批人讲法就唔系，佢哋认为事情唔系咁样嘅，应该系讲地上嘅耶路撒冷佢并冇因此就消失，佢仍然喺永恒里边，不过只系处喺第二个位份里边。嗱，无论点样讲都好啦，我哋要谨记启示录话俾我知系将来嘅事，冇错，将来系必成嘅。必成嘅事系新耶路撒冷要出现，但系出现之后个境况详细嘅细项咧，圣经就冇讲嘅，所以我哋只能够去推想。但系唔好话我哋一定系要咁样，我哋已经完全明白，我哋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新耶路撒冷出现嘅时候就系公义掌权，就系耶稣基督完全为主为王嘅时候。新城耶路撒冷再冇任何背叛嘅事。地上嘅耶路撒冷喺基督为王嘅时候做咗一千年都有背叛，但系新城耶路撒冷喺永恒都唔会有任何嘅背叛，因为嗰度系完全嘅，嗰度系冇罪嘅。而且新耶路撒冷将会系教会永远嘅居所，亦都系教会嘅家，可以话原本就系属于教会嘅家乡啦。教会喺整个历史嘅方向里边，正系朝住呢一个城而进发。我哋今日就按照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咧，你都睇一睇呢个城内里一切嘅事情，让我哋有一个概括嘅了解。我哋嚟到先读一读，就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哋试下由第九节一路就读到第二十一节嘅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节话：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爪。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根基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果珍珠，每门是一果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由第九节至到第二十一节，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他向我们展示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城在属灵上面是相当之奇妙，从外观我们知道就是它的美好了。不过因为今日时间所限，我们就不能够去研读新耶路撒冷里面每一个细项，我们留待下一次。然而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想向你作出一个预请，有这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新天新地，你愿不愿意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份呢？你是可以的，只要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如果你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到今日仍然有些疑问的话，快点找你身边基督徒朋友跟他们谈下。如果你已经是信徒了，但是你对于自己能不能够留在新天新地有怀疑的话，快点找你的牧者跟他谈下。如果你想跟我分享的，请你都写信告诉我，我是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的。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记得写信给我，下次再见。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